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列王记下第八章第一节，以利沙曾对所救活之子的那妇人说，你和你全家要起身往你可住的地方去，因为耶和华命饥荒降在这地上七年。妇人就起身照神人的话，带着全家往非利士地去住了七年。七年完了，那妇人从非利士地回来，就出去为自己的房屋田地哀告王。那时王正与神人的仆人基哈西说，请你将以利沙所行的一切大事告诉我。基哈西告诉王以利沙如何使死人复活，恰巧以利沙所救活他儿子的那妇人为自己的房屋田地来求告哀求王。基哈西说，我主王，这就是那妇人，这是他的儿子，就是以利沙所救活的。王问那妇人，他就把那事告诉王。于是王为他派一个太监说，凡赎这妇人的都还给他，自从他离开本地直到今日，他田地的出产也都还给他。在这里记载了一件好像不是太重要的事情，我不知道圣灵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哈。除了我们一再提出来的，就是这个王实在是知道，应该还是约兰王，他知道以利沙所做的事情，他看到基哈西又在跟他讲过，可是好像对他们始终没有太多的影响，就很悲哀的结束，很悲哀的结果哈。另外，这个妇人，她和她的全家移民到另外一个地方七年，然后从七年回来了以后，她的东西都不见了，这有点让我们想到拿俄米啊，拿俄米的经验。虽然拿俄米回来是实在她要卖地，可是这个妇人是她的东西好像被其他的人所占有了。那王在这件事上做了一个正确的处理，那他能够做这个正确的处理，把这个妇人该给的东西、该得的东西都还给了这妇人。为什么？用奥古斯丁的话来讲，为什么人没有把神当得的荣耀和爱戴归给神呢？下面各位，列王记就越来越不堪入目了，越来越让我们觉得，很伤痛了哈。以利沙来到大马色，亚兰王便哈达正患病，有人告诉王说神人来到这里了。王就吩咐哈薛说，你带着礼物去见神人，托他求问耶和华，我这病能好不能好。你不觉得这些都太奇怪了吗？以利沙到大马色，到亚兰王那里，到敌国那里，到拜偶像的国家那里去，可是他好像受到的尊重比在以色列还要多，或者说以色列的人包括王室知道他是有能力的，却不怎么听他的话，特别是关于信仰上的。我看我们今天也常常是这样子，你在各位，你也做，我们这里也做了很多社区工作，你跟他教学或者是教电脑或教各样的事，我想都有一些人会来听，而一旦讲到耶稣基督，人就比较没兴趣了，甚至完全没有兴趣了。可是那些其他我们所教的远远不如我们跟他讲耶稣基督那么重要，他却听不进去。王，以色列王不大听得到以利沙，不大听得进去以利沙讲最重要的事情。那现在以利沙要到这个地方来，其实是完成神给以利亚的三个使命之一，就是要高那个哈薛做王。神高的不一定是神所喜悦的，神高的常常是神愤怒的工具，这也是。但是我们看到，我们大概也可以看到一点为什么这样做的理由，就是以色列人总不肯听神的话，而大马色亚兰王还肯愿意参考神的意见哈。以利沙去 我们也看到他的确是神的仆人，所以他出入敌国，出入这些危险，常常有战争，当然今天战明天和的情形也很多，跟我们春秋战国一样。但是以利沙能够出入，实在因为他是神的仆人，所以敌人对他也有一些尊敬。那当他一进到大马色的境内，王那个时候便哈达生病了，圣经里有好几个便哈达，不要有人说这便哈达可能是王室的名字，并不是一个人。那王就吩咐他的一个部下哈薛带礼物去见神人，问这个病能不能好。这不是跟亚哈谢刚好相反吗？亚哈谢就去问假神，有以利沙他不问，有真神他不问，他去问假神。那现在是外邦的人，他听到先知来了，就厚礼来问神人，而不去问假神。这我们都觉得很遗憾啊。外邦人问神的仆人是好事，但是外邦人没有真正归主，这不够好。以色列完全不问神的事，那就更不好了。第九节，于是哈薛用40个骆驼驮着大马色各样的美物为礼物去见以利沙，到了他面前，站在他面前说：“你儿子，哎，这是父子之间的称呼，真的很奇怪哈。你儿子亚兰王便哈达打发我来见你，他问说我这病能好不能好。”以利沙对哈薛说：“你回去告诉他说，这病必能好，但耶和华指示我，他必要死。”这什么话？啊，大夫，我这病能不能好？能好，但会死。这什么？这病不能好啊！当然，我们也还是再一次想到这个以色列王不会问，去找别的神。这我们也可以讲到，对于受不受礼物，不是绝对的，这里也有。我们在这里没有看到以利沙拒绝那40个骆驼驮的礼物。当然我们相信以利沙没有丝毫的贪婪，那么也许在这个时候他需要叫大马色的人知道耶和华也不可以轻慢，要敬畏，也许有这个意思，我不晓得。他拿了没有我们也不确定，但起码我们没有看到像上次拒绝乃曼的时候那样子。下面神人就可能对于那个莫名其妙的哈薛，我回去怎么报告，说你会好又会死，这是什么意思？当然你说你会好然后再活30年再必定会死，这说得通，可是看起来他是说你好了以后又会死，这很奇怪的话。伊丽莎就看着哈薛，看到哈薛惭愧，然后神人就哭了。我们看的也莫名其妙，你叫人家惭愧干嘛自己哭呢？应该惭愧的人哭啊。神人哭是因为他看到这个人要如何伤害以色列人，所以他要做的事要成了哈。哈薛说：“我主为什么哭？”回答说：“因为我知道你必苦害以色列人，用火焚烧他们的宝藏，用刀杀死他们壮丁，摔死他们的婴孩，剥开他们的孕妇。”各位，这些我们在以前也都看过，这都好像是以前战争时候的会有的一些残酷的行为。哈薛说：“你仆人算什么？不过是一条狗，焉能行着大事呢？”以利沙回答说：“耶和华指示我，你必做亚兰王。”哈薛离开以利沙，他没有直接讲他高了哈薛，像神吩咐以利亚要做的哈，但是这个话就让哈薛有了野心了。我们不管说这是神原来的旨意然后实现了，还是以利沙讲这个话叫哈薛动了觊觎之心，这都我们不必去追究。我们相信这些事都在神的旨意当中，我们相信每一个人也做恶的做善的也会从神那里得到应得的报酬或者是刑罚哈。反正哈薛要做王，但他听到这样的事，他就很大胆的很聪明的把两句话连在一起了：病会好，但是会被我哈薛刺杀死掉。好，回去主人问他说：“以利沙对你说什么？”回答说：“他告诉我你必能好。”次日哈薛拿被窝浸在水中蒙住王的脸，王就死了。于是哈薛篡了他的位。当然这个篡位的前后里面有很多的故事了，圣经没有写了。哈薛不可能这么轻易就做王，可能他联合的人已经不少了，但是以利沙讲这话 让他更有这种取而代之的行动。这都不能怪上帝哈，这只是在上帝旨意当中看到人间的尔虞我诈。第十六节，以色列王亚哈的儿子约兰第五年，犹大王约沙法还在位的时候，约沙法的儿子约兰登基做了犹大王。好，两个王都叫约兰哈。约兰登基的时候，这是南国的王，年32岁，在耶路撒冷做王8年。他行以色列诸王所行的，与亚哈家一样，因为他娶了亚哈的女儿为妻，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好，这个约兰娶了亚哈的女儿亚他利亚，亚哈的妻子耶喜别和亚哈的女儿亚他利亚都把犹大家差一点消灭了哈。耶和华却因他仆人大卫的缘故，仍不肯灭绝犹大，照他所应许大卫的话，永远赐灯光与他的子孙。约兰年间，以东人背叛犹大，脱离他权下，自立为王。我们前面看到有摩押的叛变，现在以东也叛变了。约兰率领所有的战车往撒邑去，夜间起来攻打围困他的以东人和车兵长，犹大兵就逃跑各回各家去了，去打人家就自己的军队跑掉了，散掉了哈。那么以东就背叛了犹大，后来利拿人也背叛啊，约拿的事呢？约拿死了以后，就他儿子亚哈谢继位哈。但这里面其实有一些故事我们可以讲哈。我们只是先把这段再看一下哈。现在刚刚讲的是北国，南国犹大，现在讲北国。以色列王约亚哈的儿子约兰12年，犹大王约兰的儿子亚哈谢登基。请你们下午就多多原谅。这不是我故意计划的，就是我们头脑需要清楚的时候不清楚，反而有特别多怪的约兰出现哈。亚哈谢也是有两个亚哈谢哈，其实也不止了哈。登基，他登基的时候年22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年。他母亲名叫亚他利亚，是以色列王暗利的孙女。亚哈谢效法亚哈家所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与亚哈家一样，因为他是亚哈家的女婿。他与亚哈的儿子约兰同往基列的拉莫，去与亚兰王哈薛征战。亚兰王打伤了约兰，约兰王回到耶斯列医治在拉莫与亚兰王哈薛打仗时所受的伤。犹大王约兰的儿子亚哈谢因为亚哈的儿子约兰病了，就下到耶斯列去看他。怪怪，这些亚哈谢和约兰真叫我们头很痛哈。不过你可以报仇，他们都死掉了，死得很惨哈。好，有几个我希望能够稍稍把它说一下，让你们不会搞错了哈。北国是以色列，北国以色列在这个时候是亚哈的家族在统治。南国是犹大，犹大从来都是大卫家族。你知道北国以色列换了好多家族，常常有叛变，叛变换，就是那个姓换了，不再是那个家族在统治了。南国都是大卫的家族。那到约兰作王的时候呢？这就是约沙法的儿子。约沙法很不好的就是很好，但是他有很不好的就是跟亚哈结亲。约沙法就是让他们两边结亲，当这些结亲也是借着政治婚姻了。我们在中外历史上也看到很多，就是约沙法的儿子娶了亚哈的女儿。约沙法的儿子是约兰，这个人很狠。我们可以看一下哈，看历代志下第21章。历代志下第21章讲到说，约沙法就是犹大的算英明之主哈。他有许多的儿子，各位，一个王常常有很多的儿子，也就是大卫的子孙，王室的人很多，他有很多的儿子。但是呢，继位是约兰继位，因为约兰是长子。然后21章第4节，约兰兴起做他父亲的位， 奋勇自强就用刀杀，这个奋勇自强我们翻译翻的好像是好事啊，这里不是好事，就是他很勇敢的杀了他的兄弟，用刀杀了他的众兄弟，就是以色列几个首领。他不是一个好王，但是他很狠。好，这个时候王室的血统已经去掉很多了，就是约兰把他的兄弟都杀掉了，他不要他的兄弟对他威胁。这古今中外历史也都是一样，这皇亲国戚会互相残杀的，因为九五之尊只有一个位置嘛，所以就会互相残杀。那么约兰把他的兄弟杀掉了，然后你看到非利士人或者亚拉伯人把约兰的儿子也杀掉了，这个在历代志下21:17，就是他把他全家的除了一个小儿子约哈斯以外通通都杀掉了。那么有可能约兰后来又生了一些儿子，因为后来又生的儿子他妻妾很多啊，所以又生了很多儿子，这些儿子后来被以色列篡位的王耶户杀掉了。约兰的兄弟被约兰杀掉，约兰的儿子，这都是王室哈，被亚拉伯人和耶户杀掉，最后约兰的孙子被约兰的太太杀掉。武则天干嘛？不要李氏做王，要我周氏做王。那是我们今天不知道会看到不看到的圣经里面的造世孤儿哈，因为可以说大卫的子孙差一点就被剪断了，即使他们有几百个，大卫有几百个子孙，一个个被杀，一个个被杀，到最后硕果仅存的差一点就被杀掉。当然了，即使被杀掉，神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会降生，还是会降生，不过那个怎么发生我们就不知道了哈。好，现在我们看一下哈，这个我们再回到列王记下哈，这个犹大王约兰哈，约兰不是他做王吗？约兰做王不是把他兄弟杀了吗？约兰做王以后他也死掉了，就是他死那个在圣经其他地方有记载，我们就不看了哈，就是死亡了。他死了以后，他的儿子亚哈谢呢就去探望以色列王，因为以色列王跟哈薛打仗的时候被打伤了。好，这个时候以色列王，各位不要跟犹大王混在一起啊，以色列王被打伤，生病打伤了，然后这时候以利沙做了以利亚最后应该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告耶户做王，就是要耶户造反哈。9:1，先知以利沙叫了一个先知门徒来，吩咐他说，你束上腰，手拿着瓶膏油往基列的拉莫去，到了那里要寻找宁氏的孙子约沙法的儿子耶户，使他从同僚中起来，带他进严密的屋子，将瓶里的膏油倒在他头上，说，耶和华如此说，我膏你做以色列王。说完了就开门逃跑，不要迟延。于是那少年先知往基列的拉莫去了，到了那里见众军长都坐着，就说，将军呐，我有话对你说。耶户说，我们众人里你要对哪一个说话呢？回答说，将军呐，我要对你说。耶户就进来起来进了屋子，少年将膏油倒在他头上，对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膏你做耶和华名以色列的王，你要击杀你主人亚哈全家，我好在耶洗别身上生我仆人众先知和耶和华一切仆人流血的冤，亚哈全家都必灭亡，凡属亚哈的男丁无论困住的自由我都要剪除。 使亚哈家向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家，又向亚西亚的儿子巴沙家。耶西别必在耶斯列的田里被钩吃，无人埋葬。说了这话，少年人就开门逃跑了。各位，这有点像我们中国历史上很多的，包括陈胜吴广造反的时候，或者任何一个人造反的时候，或者国势不好的时候，就会做一些假的事情，说天上有命令叫我黄袍加身了。当然这是真的哈，我们中国历史上那是野心家的野心哈，但这不太容易去做。各位，你知道古今中外都是军队哈，外国现在好一点，军队是属于国家，在中国历史上军队是皇帝常常很不放心的，宋朝是最不放心，而明朝也很不放心，所以宋朝的那个军队力量很少，那因此就不能抵抗外侮。宋朝国力弱，因为军队弱，军队弱呢，就是因为皇帝当年靠军队来造反的，所以现在呢就不能够再叫军队再伟大不掉，所以在军队里都有监军，甚至在汉朝的时候，像这个汉武帝啊，那卫青啊，霍去病，那都是皇亲国戚。你也知道李广的遭遇嘛，他不姓刘，所以他没有办法得到升官哈。因为军队，尤其是能征善战的将军，声望高，又有士兵的支持，所以皇帝一方面需要他们打仗，一方面又很怕他们，所以他们身边都有监军。监军就是可能可以杀的。那明朝这个制度就更明显了，监军就是不要将军造反，所以伊丽莎叫他一个学生去高一个军高一个将军，这是很危险的事啊。这个少年也算是勇敢了，他就去了。那伊丽莎跟他讲的在第三节是很简化，我高你做以色列王，说完就开门逃跑哈。我因为你去，如果被别人听到，被别人知道，甚至如果耶户不领情哈，把你杀掉，跟国王报告说有人叫我造反，我表示我的忠心，把他杀掉了，那你就惨了。所以啊，这是高一个人做王是要冒生命危险，因为高这个人做王，这个王是将军，是国王的眼中钉哈。这都是政治上的黑暗，对不起，需要跟各位分析一下，因为各位你们都很单纯呢，不大知道这些。好了，看到众军长都在这里，他不能跟众军长讲，因为众军长里面可能有国王的人呢，所以他只好说我单单跟耶户讲。进去了以后就把这些把那个很长一段话讲出来，有点像亚西亚对耶罗波安讲的话一样，就是我要报仇，耶和华要报仇，耶和华要对他所提拔的人不知感恩而报仇。然后也再讲了这么重的话哈，就是你看到以色列的这个国家里面有好几个王朝，耶罗波安王朝，这王朝后来全家被杀光了。然后我们看到有这个巴沙的王朝，新历甚至没有王朝，只是一代君王做了几天就死掉了。然后就是比较多的是暗历的王朝，就是亚哈家，现在他的寿命算最长，好几代，但是因为不信靠神，因为惹神的震怒，神要兴起耶户去杀掉这个家族的人。好，耶户出来回到他主人的臣仆那里，注意不是回到他主人，主人就是以色列的王了，他不是回到以色列王那里，他回到以色列王的臣仆，也就是他同僚那里。你看到耶户实在是有那个影响力啊，大家都愿意他做王。有一人问他说平安吗？这狂妄人来见你有什么事呢？这个人好像很神秘，都不肯在我们面前讲，只要跟你在房间里讲。回答说你们认得那人，也知道他说什么，这叫吊胃口了。哎，你们知道了，我猜他们早就在谋反了。你记得这也是在刘邦得天下以后，那个分赏给众 众人分得差不多了，有一天看到众将坐在地上讲话，刘邦就问张良他们在干什么，张良说他们在谋反。啊，怎么会谋反呢？张良说，你哈得了天下以后，所有的好处都赏给你的人，这些为你卖命的呢，你没有给他们什么赏，不但没给他们什么赏，张良没讲出这句话，你还想把他们消灭，因为鸟尽弓藏嘛，这刘邦也不例外的，他们都人人自危啊，聚在一起，张良聪明绝顶，一看他们就在谋反，刘邦说怎么办，你就赶快给一个你最讨厌的将军给他大赏，大家就会平静下来了。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